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豆喵古典乐，我是豆喵。
大家好，我是庞老师。
今天是我们第二期正式的节目，不知道大家上一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节目下方直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出改进。或者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就麻烦您给我们点个赞，也算是给我们的一种鼓励。另外，如果您听完节目想找我们的那些配乐的话，就请到我们的另外一个文件夹里直接听就好啊，这样就不用再听我们叨逼叨了，对吧？
是的，同时也要记得关注豆喵电台，我们如果推出其他节目的话，您也会第一时间知道。
好了，广告时间结束。庞老师啊，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听现场版古典乐的时候，会看到介绍材料里有的写了，比如说贝多芬第几交响曲，然后后面标出来快板儿。那时候我第一反应就直接笑了，你知道吗？因为突然我就想起了天津快板那个当那个当那个东西。
你可真有才，这个快板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吧？
对的对的，我也能猜得到，他肯定说的就是这个音乐的快慢，不过就是这个名字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估计你一开始如果看到是行板和慢板，就不怎么会想弯了。话说，你知道这个板的快慢是和音乐里的什么东西有关吗？
那必须知道，肯定是跟节奏有关系嘛。我记得小学音乐老师经常说我总是把握不好节奏，唱歌不是提前就是拖后，尤其在合唱的时候，我这毛病总改不了。后来有一段时间，老师就直接把我从班级里拉出来，不让我参加大合唱了。
哟，你还有这个黑历史，不过这一次只能算你一半对。
那我错哪儿了？
其实讨论这个问题呢，还是要从节拍说起。很多古典音乐是有明显节拍的。什么叫做节拍呢？就是你能感受到一个音乐里面有一种韵律，一般你又没办法直接听出来。比如好像以前大学军训的时候，教官在练习的时候会让所有人一起喊口号，一二一二，然后这样迈步子，但真走起来的时候大家就不用喊了，凭身体对那种韵律的感觉，一二这样踏步也可以走得很整齐。
哦，那这个一二一二的喊口号就是节拍对吧？那每一首曲子都有节拍吗？有没有那种节拍不是很明显的曲子啊？
当然还不少，比如下面一首格里高里的圣歌，大家可以觉得有点奇怪，不过忍一忍，你很难在里面找出那种一二一二口号式的感觉。
听起来就很有那种坐在大教堂里静静冥想的那种感觉，不过的确好像找不到什么节拍。
没错，这种圣歌就是以各种方式来赞美上帝，有的真挺好听，等我们过些日子讨论中世纪音乐的时候还会再提到。
好的，听完了节拍不明显的，那我们来听一段节拍明显的吧。
没问题，但拍子有很多种，我们先一起听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二拍的音乐。这曲子的作曲家是 Edward Elgar， 爱德华·爱德加。曲子的中文名字也很有趣，叫《威风堂堂进行曲》，这是一首快板。在英国国王加冕的时候用过这首曲子，这部分曲子的拍子还比较容易听出来，就是低音那部分，大家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整个弦乐队作为背景那部分，跟着感觉走，就是二拍子的标准。
哎呦，这个太容易了嘛，一下子就可以听得出来是两个拍子嘛，就是那段当当当当，对吧？不过主要是这曲子太熟悉了，我们明尼苏达大学毕业的时候全是这首曲子，倒是不知道具体的曲子名字了，但一听就知道是这个。
是的，接下来再来一首三拍子的呗。我不打算说这首曲子的名字，我觉得大部分听众应该都很熟悉，它是出名的 Waltz， 主体部分是几板，可以认真听一下。
哎呦，居然你还卖关子，华尔兹嘛，是吧？真的知道啊，蓝色多瑙河，约瑟施特劳斯，华尔兹，对吧？这个我真知道。
对啊，其实这两段节拍都还比较容易听出来，不过就像我说的，在这种心里可以默念一二三一二三，这个东西叫做节拍，而节拍的快慢就是音乐的速度。话说你还记得一开始说的不是速度而是节奏，对吧？
哦，好吧好吧，速度是节拍的快慢，那节拍和节奏又有什么区别呢？
节拍就这样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四哒
耶，
别闹节拍这种隐含在音乐里的，而节奏呢是表现在外在的。一会儿下面这首曲子你可以仔细听听，里面有三种乐器，不同乐器对应的三种不同节奏。比如一开始军鼓的节奏是哒哒哒哒哒，但是低音大提琴的节奏是哒哒哒，一会儿长笛进来会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会听到不同的节奏。不管节奏怎么变，节拍都是没有变化的，都是三拍。
回头让我把它听完吧。
没问题，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做节奏，什么叫做节拍了吧？
嗯，基本上懂了。节拍就是那种一哒哒二哒哒，或者那种两个拍子的那种两拍子啊，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那节奏呢，就是某一种特定乐器表现的比较明显的不同音符的那种轻重缓急啊什么的。
是的，那你准备好下面的考试了吗？
What?还有考试，啥意思啊？
哈，当然，下面这首曲子是法国作曲家埃里克萨蒂的钢琴曲，中文名字叫做《裸体舞曲一号》。这首曲子是一首行板，你的任务是听出这个是什么节拍，
保证完成任务。我承认里面的哒哒 哒哒比较忽悠人，但这曲子依然是三拍的曲子吧，毕竟有那种什么那种哒哒哒哒的感觉在里面。
聪明
啊，快板呢就是节拍比较快的曲子，慢板就是节拍比较慢的曲子，那行板就是中速的曲子。至于具体的感觉，这里面还真的不太容易分辨了。
对啊，最后还得多听才行。不过弹节拍就不能不重点强调一下切分音。
切什么
syncopation 切分音。
感觉好像买之后要剁手啊。
当然不是啦，切分音是故意让某个音出现在非节拍点上。这么说起来有点难懂，不过你先听一首曲子感受一下，就应该多少有一点感觉。切分音可以让曲子充满动感，我们先放一点。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
感觉到了吧，你的身影那个你就是切分音。
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再比如说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那个纸也是。总之切分音就是给人一种你可以说奇妙的感觉吧。
感觉弹吉他他们用的比较多，古典音乐里面应该不多吧。
其实也挺多的，比如下面一首小品，克莱斯勒的切分音，钢琴给出低音部分的节拍，然后小提琴一直就在高处玩切分音。这首曲子常常有人拉，而且非常考技术以及两个人的配合呢。
感觉好像有一只小兔子在跳来跳去，感觉特别活泼可爱，还萌萌哒那种感觉。
今天最后一个想和大家分享的知识点，就是请大家比较一下这下面两段钢琴。妙啊，你觉得这两段曲子哪段比较好听？
我觉得第二段可能好一点。我觉得第一段好像有点太正经了，就有点小朋友在练钢琴的那种感觉。
对的，这就是我想说的最后一点。第一段每个音都在节拍点上，显得很拘束，特别死板， 但第二段呢，有些音好像偏离这个轨道，但就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情绪，这就是流动的艺术。下面送给大家一段我最喜欢的话： Reality is on the beat, but art is slightly off the beat.
你看你又在玩哲学了。我来帮大家翻译一下啊，就是现实生活一般都走在节拍上，但艺术呢可以稍微偏离一点节拍，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好了，要到我们这期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我们讨论了哪些东西，观众朋友还记得吗？豆苗同学你呢？
当然，节拍是隐含在音乐中的，我们听了二拍和三拍的曲子，然后也知道了节奏和节拍不一样。节奏是那种表现在外在的东西，最后我们还听了那种切分音，很有动感。
没错，那最后我们再来听一整首波罗莱舞曲。刚刚我们只听了一小段，这首曲子也就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最后一部舞曲。你可以想象一下，在西班牙的某个小酒馆里，有一个妙龄少女在翩翩起舞。
庞老师，我又想入非非了，怎么办？
那你继续想呗。一开始这个女孩只是慢慢跳动，优雅而轻盈，随着音乐逐渐热烈，舞蹈也越来越奔放，迷住了在场的人们。他们开始随着音乐打着节拍助兴，并情不自禁地与少女一起欢舞，最后在狂欢的气氛中结束。
6666啊，庞老师的播音腔非常有震撼力啊。
那必须，最后再卖个广告咯。如果大家喜欢豆喵古典音乐，就快快关注我们豆喵电台，记得点赞哟。
是的，我们会带你装逼带你飞，带你了解古典音乐专业又有趣的知识，让你提升逼格，有信心带男神女神去听古典音乐会。
那我们最后就来听听这首20世纪法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古典音乐作品之一吧，拉威尔波莱罗舞曲。